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7月11日，教宗梁十四世与罗马教区200名穷人在冈道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共进午餐。冈道尔夫堡堂区主任司铎，愿教宗在这里享受真正的休息。罗马教区约200名社会处境脆弱的人将于7月11日参加与教宗共进午餐这项活动，在冈道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接受款待，并欢度有爱的时光。活动内容包括一台采用守护受造界经文的感恩祭、接纳和休憩的时刻、探索愿你受赞颂庄园的导览活动，以及与教宗梁十四世共进午餐。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在一份公告中指出，这个倡议源自2025年8月17日的经验。当时教宗与阿尔巴诺教区的穷人共进午餐，从那次经验中，负责愿你受赞颂庄园项目发展的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推出一项年度活动，每年一个教区受邀让穷人、难民、移民以及陷入其他脆弱社会处境的人参与其中，为他们提供一个沉浸在万物之美的日子以及与教宗相遇的机会。今年活动的合作方有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圣座爱德服务部和罗马教区。愿你受赞颂庄园的创立宗旨是展现出对受造界的照料和对人的照顾是同一项使命。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主任巴乔书记如此解释道。他还指出，在兰佩杜萨之后，这个日子代表了教宗梁十四世走向我们时代社会边缘的旅途的新阶段。在愿你受赞颂庄园，圣父教宗会见那些生活处境脆弱的人，再次肯定教会蒙召居住在人性尊严需要聆听、接近和希望的地方。在这旅途上，教会实践对穷人的服务。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马林德圣马丁主教强调了这点，并阐明圣父教宗的选择证实了爱德的内涵是关怀、相遇和分享。当教会将最弱小者置于中心时，就让福音变得有形可见，并见证出在天主心里没有人处于边缘地带。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书记最后补充说，我们希望这日子的主角是那些每天得到堂区、明爱会和罗马教区众多教会机构陪伴的人， 与教宗的相遇使那些往往处于边缘的人重新回到中心，并提醒整个基督徒团体关于接纳的责任。罗马近郊冈道尔夫堡维拉诺瓦的圣多默堂主任司铎、波兰籍慈幼会士罗兹穆斯神父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圣父教宗在冈道尔夫堡这里一切安好，愿他能好好休息，并实现他自己所说的在此居住的目的，也就是祈祷、休息、阅读和运动。罗兹穆斯神父谈到了教宗暑期休假最初几天的情况，回顾了去年的访问，并描述了当地居民对教宗重返冈道尔夫堡下宫的激动之情。罗兹穆斯神父首先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因为教宗梁十四世首次在阳台上致以问候时，特别亲自向这位堂区主任司铎及堂区团体致意，这让罗兹神父感到十分惊喜。他分享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我将其视为对我们宗座堂区重要性的一种认可。尽管位于此处的梵蒂冈机构是独立运作的，但根据天主教法典，堂区及其主任司铎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圣父教宗对我们整个团体做出的极美好举动。这位本堂神父认为，教宗今年的到访与去年有所不同。教宗此前已宣布，他希望在冈道尔夫堡度过的这段时间能成为真正的休息时光。罗兹穆斯神父回忆道，圣父教宗明确表示，他来这里是为了祈祷、休息、专心阅读和运动。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只希望他在这里过得舒心，并按照他的心愿平静地度过这段时光。这位神父指出，信友们也献上同样的祝福，他们特别满怀喜悦地期待着三中经祈祷活动，以及教宗亲口说过可能发生的任何其他见面机会。罗兹穆斯神父还谈到，在过去一年里，教宗频繁造访冈道尔夫堡，他曾有多次机会与教宗见面，几乎每个星期教宗都会在周一下午前往下宫，并在那里一直待到周二晚上。教宗在离开下宫时常会停下来问候聚集在外的朝圣者或与记者交谈。这位神父回忆说，作为堂区主任司铎，他有机会与圣父教宗交谈几句，传递一些信息，或者只是简单的向他致意。他说，在那些非常美好的时刻，人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慈父关怀。我希望这项传统在暑期休假结束后也能继续下去。回顾去年，即教宗梁十四世就任后的第一个夏天，罗兹穆斯神父满怀深情地回忆起教宗于7月13日在维拉诺瓦的圣多默堂区举行的首台弥撒。那座小圣堂无法容纳所有渴望参加礼仪庆典的信友。他指出，最让他铭记于心的是教宗直接向堂区讲话并赠送了一份特别礼物的时刻。 他回忆道，他送给我们一尊很美的圣爵，我有幸代表整个团体从他手中接过这份礼物，并对他的这一举动表示感谢。这将是我夺职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罗兹穆斯神父继续分享他的感触，他解释说，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冈道尔夫堡人民的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位教宗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堂区教友们分享的故事中。他指出，在主日我看到人们眼里含着泪水，许多人在回忆他们的童年。那时教宗们经常来到冈道尔夫堡，人们常常谈起圣若望保禄二世，当地居民会很直白地说，他是我们的教宗，但当他们开始谈论他时，你真的能感受到他们的激动之情。教宗梁十四世的归来让往事历历在目，并让人们感觉到这项美好的教宗传统正在延续。今年的教宗暑期休假也恰逢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2026年是教宗开始在冈道尔夫堡过暑假这个传统的400周年。第一位开启这项传统的教宗是乌尔巴诺八世，他于1626年首次在这里度过夏季时光。罗兹穆斯神父说，我们正与教区、地方当局和堂区一起筹备这个周年纪念的庆祝活动，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去纪念博多禄继承人在冈道尔夫堡的四个世纪，并彰显这个地方在教会历史中的重要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基督徒婚姻的一大特征就是始终向生命开放，这指的不光是基督徒夫妻准备好随时迎接天主借着他们的性结合而赐下的新生命，也就是亲生儿女，也涵盖了天主带到他们面前的所有生命，例如有困难的邻居、孩子、同学、家庭不好、放学后常来家里跟孩子一起做功课或玩耍，以及夫妻在经济能力和家庭条件许可时主动收养的子女。今天我们要特别探讨基督徒收养孩子的课题，首先要来认识一个德国的实际案例。艾娃常常问母亲，你爱我吗？艾娃已经19岁了，学校毕业成绩非常好，目前正在接受手工产业的职训。认识艾娃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位很有自我意识的年轻女性，所以这个问题似乎显得跟她格格不入。然而这种问题对她和她的生活来说却是很典型的。 艾娃有一个哥哥，已经结婚了。艾娃也正和一位青年交往，这男孩深深地爱慕着他。那么，艾娃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答案是，他还是几个月大的婴儿时就被收养了。他是在厄瓜多尔出生的，那里的环境恶劣到根本无法想象，因为他的母亲在那种赤贫的悲惨处境下没办法留下他，所以在生下他之后就把他留在产房里。刚开始那里的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一个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小女婴。艾娃一来到世界上就是不受欢迎的，没有被接纳的。在许多教会组织的协助下，艾娃一站又一站的流浪，直到最后终于落脚到现在德国的家庭里。艾娃的养父母非常开心能够收养她，就像当初他们收养艾娃的哥哥一样。艾娃长得很好，只是她比哥哥更没有安全感，更容易感到恐惧。玩的时候她可以很放松很开心，但也很容易没有安全感，时时都要黏在母亲身边，夜里也常常会醒来，只有一再确定母亲陪在她身旁时才能再度入睡。收养孩子与非亲生子女相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之所以让人收养，必定是因为原生家庭出了某些状况，而这些状况有时候是收养人不乐见的。因此有些孩子辗转到了许多地方，甚至可以说是被当成商品一样被养父母退货，这令原本幼小脆弱的心灵更加受伤，他们变得更难敞开心扉去融入新的家庭。关于这个艰难的课题，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明，就像刚才案例中的艾娃一样，很多孩子在出生前或一出生之后的那段时间并不受欢迎，所以他们内心深处会形成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必须一再得到被爱和被接纳的承诺和肯定。没有孩子的夫妻常常透过收养孩子来一圆拥有孩子的梦，但他们必须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有一段影响他们的过去，即使他们才几个月大。那些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或不断在一个又一个寄养单位之间流浪的孩子，在其心灵深处都留下了不容易擦掉的痕迹。养父母一方面必须以极大的耐心和同理心去感受孩子的创伤，另一方面又要给予孩子很大的肯定和耐心对待，才能帮助孩子往正面的方向发展。收养孩子的夫妇通常会因为终于得子的喜悦而很容易把自己的期待放在孩子的需求之上，他们会以此来满足多年求子过程中的失落感，但他们无论多么爱这个孩子，在他身上花费多少心血，都不能忽略这孩子已经和亲生父母分离的事实。无论这孩子是一生下来或是稍晚才离开亲生父母，我们每个人从小都对自己从哪里来感到好奇。父母常会开玩笑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然而这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话 听在收养和寄养儿童的耳朵里，却可能在无意间伤了他们的心。伯格纳女士提醒道，收养与寄养儿童也是自主个体，无论是被收养或寄养的儿童，对于自己身世的问题都应该要得到诚实的回答。但大人必须谨慎细心地考虑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告诉他，不要对此保守秘密或加以美化。伯格纳女士依照她生活环境的法律指出，如果一对夫妻是接受寄养孩子而不是收养孩子，那么依照德国联邦青少年协助法的规定，他们有义务和孩子的原生家庭合作。和原生家庭保持良好的接触，意味着他的原生父母没有被疏离，而是在告诉孩子，他的母亲目前无法抚养他。这也表示，他们必须要好好在实际情况中观察孩子和原生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同时也考虑到在适当的时机让孩子回到原生家庭的可能性。根据德国的法律，寄养父母可以从青少年局得到相关的协助和支持。再者，无论是收养父母或寄养父母，都跟亲生父母一样，他们都必须记得，孩子并不属于他们，只是暂时托付给他们，让他们能陪伴他走一段人生的旅途。在这段旅途上，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好好成长，让他们成为天主喜悦的样子。孩子不是父母的财产，父母不能支配孩子，而是和孩子一起经历和分享生命中的失败和成就，同悲共喜。若对孩子的成就寄予厚望或者表示骄傲，那只是在弥补自己的不足和匮乏，但孩子却得不到自己成长的空间。今天我们介绍了照顾收养和寄养孩子时会遇到的难题。基督徒夫妻的爱并不停留在彼此之间，却向生命开放。这生命指的不光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还有天主带到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人。为此，不论自己有没有孩子，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收养或接受寄养孩子都是一桩美事。不过，我们鼓励有志者在考虑要收养孩子时，厘清一下自己的动机。你只是想要圆自己的求子梦，或者孩子在家中的幸福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你可能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有机会收养。利用这段时间，想想这个天主要赐给你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就相信天主的手已经在眷顾他，并为他祈祷。另外，收养和接受寄养子女的父母可以和情况类似的父母接触，尤其是有年龄相仿的孩子的家庭。你们可以针对教养方式和孩子成长的状况交换经验，以印证自己的情况，并激发出新的想法。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子女的课题。认识书还没有读完就有小孩的情况。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